Hello， 欢迎大家来到懒人的斜杠人生。每个礼拜三晚上的八点钟，由诗诗跟 Bono 一起所带来的诗诗人类图的部分。那我们今天呢，要去做这一季的最后一个章节，就是六爻的最后一个章节。然后诗诗跟我今年刚好是2024年嘛，所以我们其实开人类图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历经了三年的时间，所以一直非常感谢诗诗老师在我修行的路上，尤其在身心灵的路上，一直跟我分享有关于人类图的一些奥秘的部分。我在上面也吸收到很多，不管是我们在谈及有关于我们个人的出场说明书啊，或者是九大能量中心啊，或是自然时期转换到现在一些人类的转变啊，然后这个不断在演进跟开发的一个身心灵的法门，目前也是台湾前几名受欢迎的身心灵工具。所以我们再度欢迎在 Clubhouse 上面讲人类图讲的最久的诗诗老师。诗诗老师晚上好。
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我应该讲说是最年轻的吧。
没有，真的没有。
真的吗？
对，
你没有比 Jessica 年轻吗？我一定要把它挖出来编一下。好，诗诗老师，我们从过年前一直休息到过完年后，不管是因为我个人的因素，或是过年的因素，或是诗诗忙碌的因素，最近在忙什么啊，老师？
我其实忙的事情很多，我真的很忙，就是从过年前忙到过年后，然后过年完之后忙家里面的事情，然后忙人类图的事情。因为我真的发现就是说就是在那个我们有讲到，在人类图里头其实会讲，就是说你的生命啊会有三大生命周期，就是土星回归，然后我们在讲六爻的时候就有讲到，对不对？
对啊，我们一辈子都在讲这件事情。
对，就是土星回归的那个部分啊，然后再来就是天王星对分凯龙回归。可是在历经一个生命周期的时候，其实就是你一整个周期的你生命进程的转换。
嗯，
然后我刚好经历了一个进程转换的那个状况的时候啊，真的就觉得我因为在这个进程当中，我整个的那个九大能量中心其实都会被整个那个就是天上星在运作的时候，会让我整个九大能量中心是全满。
所以你在告诉我你30岁的事情啊？
我就其实我们现在真的是其实就是我发现，因为他整个是很忙的状况，
真的
追得跑。对，然后像除了蹦蹦哥的节目之外啊，还有就是 Podcast 的节目，然后因为就是他们之前去文大教，去年中的时候去文大开始教人类图的部分，所以今年的部分我也会开始进入文大去教课，教人类图的课程。然后除了晚上的进修班之外，六月可能也会开人类图的就是工作坊的那个部分。
对
对，然后就是工作的事情啊，家里的事情啊，还有前一阵子看我又出国这样，然后整个就是我连出国都在忙工作跟家里的事情，真是没办法好好休息这样子。
真的，
然后就发现说，哇，好好哦，因为就一个你知道说那个接通的时候，我本来是个喜欢躺在家里面摆烂的人那种，然后就真的很忙这样子，
真的太多邀约。
对，所以刚刚也是比较忙一点，然后吃饭吃的比较赶这样子。
没有关系啦，反正人生就是这样子嘛。没了这期节目，也会有下期节目；没有这个东西，也会下一个人生。
没有，
我在开玩笑。我也是忙到一个，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天地说些时间来这样子。对，我有好多的邀约。那我2月3号不是开始就是去学短影音吗？去学秀这件事情。
对，
然后因为我从去年4月来，当时在算年运的时候，我就说 AI 要进入这个世界，协助人类做一些不要再这么努力的事情，不要再这么用双手的事情。然后可是因为我都没有遇到好的老师嘛， 那一直到然后 podcast 这些东西又带给我在企业顾问或者是身心灵顾问这边一直都还没有忙完这样子。可是我到二月份的时候就有粉丝敲我说老师我要上课，那我就说可是我不认识他，他为什么要跟我上课，而且我又在南部，又不是在中部，又不是在北部。然后他就找，那我就问说啊你在干嘛，但他说他在做短影音的，然后稍微扫一下，然后就说哎，这个人还蛮有趣的，所以我就去上。上完之后呢就是去实行他，所以我就有一款 IG 的 Reels 就爆红50几万的流量这样。
哇，
对。然后那个流量其实带给我思维的转变，因为如果大家知道我其实长足20年来我都在手机这个行业里面，所以我对人类的消费行为其实是研究的非常透彻，因为现在手机几乎取代了其他的 gadgets 去影响人的生活嘛，然后它也在萎缩人的行为，比如说 你看大家以前都还会用打字说键盘侠嘛，我像现在哪有什么键盘侠，因为很少人在用键盘，都是用点来点去滑来滑去不是吗，
对对对，
对不对？
不然就是用语音，
用语音，对不对？这个很明显。所以其实上，手脚就会萎缩。其实因为我们的手过于强大，我们脚就萎缩了。所以你想想看，别人拍回来这些视频啊，然后其实带给我们很多丰富的人生嘛。就是我不用出国就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就算我出了国，看很多人也都是看别其他部落客所写的东西跟着走而已啊。对，然后所以其实脚不太动，可是你知道最近连手都不太动，我们现在手唯一的功能呢就是食指，然后用来用滑的，所以其他食指手指都没什么用处。
对，
这是消费行为，这很恐怖哎。对，所以接下来大家用眼球来模拟全世界，就跟最近 Apple 刚出的这些就是就是这个 用 眼睛的那个东西，我就想说 我就在模拟这个消费行为学所造成我生命的转变，可是我发现很多人就很难适应这件事情，就跟师所聊到的，其实如果你学一门身心灵工具，然后你认真的把它学透了，你真的可以启动你的觉知觉察，认为就算你都不想动，这个世界会要你做很多事情。
对
对，所以我今年也是，可是因为我做顾问嘛，我总不能说哎，现在那个 shorts 是一个风潮，然后其实我没有去碰 shorts， 那我觉得这个也不对，所以我就做了，然后做了又让我自己更忙那样子，所以我现在的很多的个案都其实上已经排到六月份去了。然后老师说啊，我就常跟他们笑说反正你也没死啊，所以无所谓，逃避性。
但是忙这件事情是好事，我觉得。对啊，
对我来讲它其实就是一个修行嘛。对，因为有时候就是跟着这些年轻的创业家去思维一些新的事情，然后他们会告诉我很多看事物的角度的不同，所以如果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说很多就是 YouTuber 啊，其实都来自于他们没有跟得上当时的这些影视媒体嘛。所以像蔡阿嘎他们用很粗糙的东西就创造了一个YouTuber 的新浪潮，维持5到6年。那如果最近我们再去看 Shorts， 我们去看短影短视频的这些蓬勃发展的人，你注意一下他们，他们也没有在当时的 YouTube 的长影音浪潮里面。
对对
对，所以我会觉得现在每一个人会去握有那个发言权，大概也就是这5、6年的时间，所以我都会分享给我的客户说，你就趁这个时代的红利轻松两下就好了。我记得我在就是 TikTok 上面认识一个其实在我们2020年当时我们在讲八字的时候，其实 他那时候还是就是室内设计或是建筑公司里面的监工而已。可他现在居然是抖红，我们称之为新名字叫做抖音上的红人，他坐拥有 五万多的粉丝，然后流量就是100多万这样子。然后可是你 went back 到他成名到现在其实才刚刚好一年的时间。
我们都认识吗？
我们完全都不认识。
不认识。
完全都不认识。他叫王成八字。
啊，
是一个女生。然后她是去年四月份的时候去学，然后就是搭上了端音音的红利，一直到去年的九月爆红，然后红到现在。对，就是课上不完啊，然后个案做不完，所以有时候我都会去提醒很多工作者说，努力是我们不被必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世界正在救赎我们，只要你思维上改变就好了。我去年最少有三个以上的客户，他们的业绩都是三倍成长。那三倍成长不是他从所谓的100万变300万，绝对不是那个数字，他们都是从几百万变成几千万。人数没变哦，思维没变哦，他就只是一个，我本来饮的水是玉山的水，我变成同样的模式，我去饮到喜马拉雅山的水。所以他那个搭上这个洪流之后啊，回馈给他的思维跟改变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可以感受到诗诗所谈及的这个大时代 正在分红给我们。那我们就是把自己的本分做好。但是很多人却会跟我抱怨，哎，老师，我觉得学生很难收啊，为什么都没有人报名啊，个案有一搭没一搭啊。可是我去 went back 他所有的东西，他其实并没有在思维上跟信息场上有所改变。所以我会做这件事情的原因，不是我去炫耀说我好像就是用三个月的时间用30天的时间去创造些什么，而是我告诉大家就是说，如果神是你最佳的贵人，你就把手张开就好了。那手张开，你一定手上原有的东西会掉了，那你就让它掉了。好，新的总会回来。你知道我这三十天就流量变很高吗？你知道我赚了多少钱？我有多少生意机会吗？我做了一个100多万的生意机会。
哇，
我没有做什么事情哦。我做了另外一个生意机会，是我因为我做用 AI 的克隆智慧去做一些念咒语的事情跟念魔法的事情。我也接到一个中国大陆来的个案，他就只是要我录音而已。我根本都没做事啊，
就只要你录音而已这样子。
对，他就说，老师，我要12道魔法，然后我喜欢你写的某几个形态，那有几个形态在我的区域就是东北非常适合，老师可不可以写这一个部分。我说哦好，那对我来讲本来就没有很难嘛，因为我本来就会读很多这类型的书籍，那我有一道借由金木水火土，然后借由地水火风启动能量的一个学习嘛，我只是把它用在咒语里面而已，所以那个东西也是一个专案。可是如果我没有去启动短影这件事情，这个专案的能量就不会进来。对，所以其实就算是实施也让我赚很多钱。就是你知道不是因为名声的关系或者是录制节目的关系，而是我在实施看这个世界转变的道理里面人类图的不管是九大能量中心啊，或者是就是使用说明书啊，出厂说明书啊，我们的就是设计啊，我用的是思维的改变。对，所以有时候我在跟人家讲很多事情的时候，我就说其实你应该去跟思思他们学学人类图。所以其实我引荐了很多人去上课，因为我不会人类图。
因为你之前有跟我讨论问过，就是说是不是有到南部去开课的这个邀请
机会。对
对对对，然后我最近有开始在想这件事情，就是说 工作坊的形态，所以如果我想想看后续有什么状况，或者是有什么比较成熟的想法的话，我再跟Bono哥这边。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嗯，对啊对啊。然后你有看到就是说，其实因为刚刚我们讲到，我们上次讲到六爻对不对？然后讲到最后一个阶段的那个部分嘛。
对。
然后我们就是留到这个阶段来讲，所以其实你有发现说，现在在第三阶段那凯龙星回归的时候啊，嗯，其实因为在六爻这边来说，凯龙星回归是他们人生当中最激烈的一个转变。土星回归三十岁那个时候，它已经是一个很强烈的冲撞了，对不
对？
对，
没错。
然后那时候是为了把所有的六爻撞回到就是说真正的屋顶上面，让他们在三十到五十岁左右的这个土星回归的这段期间做修养，然后到了四十岁左右的天王星对分的时候，六爻会有一个小小的也不能说小啦，因为那个时间其实还是蛮重大的，那个天王星对分其实还是一个蛮大的冲击，
真的。
对，可是除了那个时间转的时候，他没有像三十岁那么强烈的那么感受到那么痛苦，因为那是六爻第一次被强烈的冲撞。
嗯，
虽然前三十岁都在不停的冲撞，可是因为那个时间土星回归是三十岁前面没有冲撞完的东西，以两倍数的部分在这边给你撞到死，撞到来，不是啊，对，
撞到对车道，对车道再撞回来，
对对对，然后对车道被搞回去，又撞回来再搞回去，六爻多惨啊！
六爻就是在三十岁的时候已经觉得哦。已经习惯了，所以接下来再怎么撞都觉得还好。
对，就会觉得还好。可是再来到了大概五十多岁凯龙星回归的时候，其实他们不情不愿的要被拉下屋顶的时候，
嗯，
对，所以这段时间啊，就是会是他们人生当中一个很激烈的转变。如果他觉得说在屋顶上面他待得很爽，不想下来的时候，老天也会再把他撞下来。
我知道。
对，可是你知道你就是因为可在我们在讲六爻的时候，你可能要清楚的知道说，在这段期间你的人生角色当中有三的人，
嗯，
例如说三六或者是六三的这些人，他们会比较清楚，就是说在上上下下的这段一直被搞过来，然后碾过去啊，干嘛干嘛干嘛，
嗯，
然后再下来的那种状况的时候，他们可能比较可以适应。
对，
因为你不管你的人生角色有三的当中，我们那时候在讲三的时候，他其实一直都是跟你讲，他是这辈子一直都在不断的土星回归嘛。
对，我知道。
这些三爻真的很失望。
今天脚踏车撞，明天摩托车，后天机车，大后天连接车这样子。
今天最后算了，最后高情搞鬼，还说没事啊，没什么，那就是我的日常这样子。
对。
所以 你就会知道说，这些六三或者是三六的人生角色的小朋友的时候，他们就会时不时的在那个回归屋顶，就是三十到五十岁左右的时候，继续下来被撞一下再上去，撞一下再上去，撞一下再上去。嗯、然后呢，那些人生角色当中有四的这些同学呢，他们也没有办法真的安身的待在屋顶。你看四六四的四，我们那时候讲的时候，四爻不是机会主义者，是好朋友，
没错，对。
所以就算他安身的想要待在屋顶上面的时候，他那个脑袋四又会把他拉出去，开始到处玩啊，然后到处交朋友啊，到处寻找机会，所以他也没有办法真的好好安分守己的待在那个屋顶上面，时不时就想要出去爬个墙干嘛干嘛的。
对
对，所以其实真正可以待在屋顶上的只有六二这个角色，就是你，就是你，对，因为你知道二阳其实他很想做的事情就是 leave me alone，
对，
你们这群鬼，
我授权给你们，重点就是你不要来惹，不要来麻烦我，
不要来烦我，对，那个时候加上六阳的时间，他是想要在屋顶上面看看更多的事情，去做疗养疗伤的部分嘛，
嗯，
所以真正能够在第二阶段好好的滋养自己，然后把他所有的那些经验啊化成他人生经验之后，然后滋补接下来下来的是去造福世界的是六二，不是说其他不会造福世界，每个人生角色都有他每个六爻都有他成为典范的状况，
嗯，
对，这是好的或不好的典范，对。 对，但是我没有讲什么，对，所以
不过真的，我觉得凯龙回归对六二的人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对，
嗯嗯嗯，
就那一年刚好就是2019年。
嗯，
对，我的凯龙回归好像是2019年还是2018年这样。哇，那真是惨烈啊！对，
对，2019年的那个时候刚好 COVID。
COVID， 对，然后我的事业就我处理掉。国外的事业也处理掉台湾的事业这样子。
嗯，
那个，
然后开始，对，你说你说。
对，那那时候其实在心灵上啊，其实是真的觉得要升华。那升华有两个概念嘛，一个就是死去，一个就是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对，然后到现在其实就如同石志老师所分析的这样子，我现在看很多的邀约啊，其实我真的是心如止水。就说有人邀约我，就说啊，那要不要去马来西亚看啊、就是燕窝啊，或者是到对，真的，我真好多这种邀约，我到什么马来西亚看看燕窝的那个，就是那个不是工厂，是燕窝的那个巢穴这样子，因为这那是他们管理的嘛，或者是去那个榴莲田。对，然后我就想说，天哪，我为什么要有？然后或是到澳洲去？可是以前啊，年轻的时候，如果你是在我50岁之前啊，我是对所有东西有兴趣，我所有东西都想要投资，我所有东西都要想做。然后我现在就说，哦，我知道你现在正在干嘛，所以你先去回来，我们来对谈，我可以写出你这一趟去跟回来你看到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在客户眼中有一种在每一个人身上装监视器的感觉，可是我并没有。所以你就真的是像六二的人，就是真的能够比较云淡风轻，但又不是对这个世界没有贡献度这样子。对，
他们会真就像波诺哥刚刚开始讲的，其实到这一阶段的时候啊，他们这些六爻的人，他们是真的开始活出自己人生典范的那个样子，人生典范的那个特质，因为他们已经在那个时间 前一段时间已经把所有的东西内化成自己的状况，然后开始慢慢的下来到屋顶到屋顶下面，然后开始面对人群，开始贡献自己。这些其实你会发现说，这些六爻的人他们光是站在那边，我说的是成熟的，大概是在凯龙回归之后的这些六爻，他们站在那边就会散发出一种让人家觉得说，哎，我人生好像应该要活成这种样子。
所以如果你坐在餐桌上啊，那个账单自动会放在你旁边。我觉得我已经百试不爽哦，就因为不是我的场子哦，他们就 就那个服务员就会把账单放在你旁边。我这就是凯龙回归之后的账单回收嘛。
应该说就是那个管理者管事者的那个状况已经整个展现出来了。对，因为那个时候凯龙会带领你们下来面对人群，所以可是这就像你刚刚讲的，其实在当时那一年对你来说是很冲击，
真的，
因为凯龙要把你拉下屋顶的时候，身为六二的人其实是不想要下屋顶的，
真的。
对，那六三或者是36的人，他们可能还比较好一点，因为反正他们时不时都在江湖里打滚了、对，在红尘里打滚，
对，
所以 会真的会非常不舒服的是六二的人。可是当他们下来的时候啊，那段激烈的转变期是根据自己的权威跟策略来做决定的时候，这时候就可以让你们安然的下屋顶。那其实刚好你讲到2019的那个状况，刚好是也是 COVID 开始的时候，也是我们认识的那个时间嘛、
对
对，然后就有发现说，开始慢慢的，波诺哥不管在 Clubhouse 啊、Podcast 啊，或者是你开始做这些短影音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说，这个时间点，因为就是当你回到你的策略跟权威在做决定的时候，这东西可以发展的时候，就会带我们走向更不一样的那个状况，然后、发现更多的新思维。然后你在做的、因为其实你 前面的前期的时候一直都在帮大家或者是做开拓市场的部分、可是到了这个凯龙回归的时候，开始慢慢走的时候，你是已经开始在帮助大家协助大家往 去发现自己也好啊，或者是说发掘自己的商机啊，协助大家开始把自己摆在对的位置上面，然后如何赚到更多的钱，更省力的赚到更多的钱，把你身为六爻的这些之前的一些过往的经验等等的开始传授出来，然后去影响大家的那个状况了。
真的，我今年二月哦，虽然我从去年四月一直觉得短影音是一个风潮，但因为我们当时候都还 连在Podcast 上面，然后其实我们还搞不清楚我们在身心灵界的定位嘛，就跟当时就像到现在其实也是去年才开始做教学的工作，然后一直到就是接受很多不同的邀约，然后因为你就是非常好的人格特质，所以其实也慢慢的就是被很多听众啊或者是学生所喜爱，可是当时你还是说没有啦，我没有啦，我没有，
我的现在不知道
可是今年我就觉得你就是稍微比较坦然一点。其实你去年做好多事哦，你去年会不会觉得你出国出了超多的？
我去年出国两次，
对不
对？
对，
然后都是为了休息，可是休息的时候，其实我出国是为了休息，那休息的时候其实没有到
那么
像这次出国那么忙碌，就是有一点点小忙碌，可是还算可以，还算可以尽兴。然后我到今年的时候是真的感觉到，就是我连出国都在忙工作的事情，我要把电脑带出去，
连浴缸都没得泡了。
就正常让我在一桌子没有浴缸就生气。
你看我们两个都可以就是不用住在彼此附近，我大家都知道对方正在做什么。
对，
所以这个事件我就启动觉知觉察真的是很重要的。对
对对对对
对，所以其实是教会我很多事情啊。
没有没有，我觉得我们是彼此教学相长，这样
相长
相长，对不起，香肠。
好，那我们继续六爻。我们今天六爻讲不完了。对，
我们正好是这样。所以，其实在这个时间啊，如果六爻的人他真的不想要好好的，就是下屋顶，或者是说，明明你已经经历了土星回归跟天王星对分这个休养期了，你还没有好好的正确活出自己，使用自己，甚至你不想下屋顶的时候。对这些六爻来说他们就惨了，因为神就会让你死个痛快，就是他会狠狠的把你 再一次撞下来。对，然后这一次因为凯龙回归其实带着你的所有疗伤的经验，你已经疗复了过往，也许那是不可以没有办法跨过的伤痛，因为你知道凯龙星的那个故事嘛，对不对？凯龙星其实是那个人马座的那个，可是的一个智者，可是他因为他的膝盖中了那一箭之后，那一箭其实是他没有办法疗复的伤口。对，所以凯龙星代表的是我们无法疗复的伤口，可是在人类图的角度来说，你没有办法疗复并不代表你没有办法跨越。对，因为其实在这个时间我们已经经历过 前期那么多的疗伤啊，然后疗愈的那个部分，所以你可以穿越过那个 伤痛的时候，是带着你的这些在伤痛当中成长的经验来到下面，然后去面对人群，是要贡献自己的，然后成为真正的人生典范。光是站在那边出一张嘴也好，这个时候呢，就会让大家觉得说，哎，好像是这个样子。
对，
因为六爻的人擅长画大饼，六爻擅长为公
司出饼，对啊，不干自己的事。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在那个时间，你们在上屋顶上面看到的，跟屋子底下一二三四五爻里面，他们在屋子里面做的事情，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你不只看到一二三四五在做的事情是什么，你更是跳脱在外面，六爻的人是跳脱在外面，纵观大局的那一个
啊。
所以你会看到的是大方向，不再是看着那些小打小闹的细节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啊，他们要带领大家的是一个给大家的是一个前进的方向，前行的方向。这是六爻的人在他们成熟之后，真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在做的事情。
啊，
对，所以他们成为一个 model 的那个状况，成为一个人生典范，告诉大家说，我们老了之后，哦，对不起，我们开始慢慢的，
我们经历过以后，
对，我们可以这样子的在人生当中活着，人生可以这么多的事情轻易放下，云淡风轻，
对，
然后可以活得更舒服、更自在。当然路边乞讨的六爻也是说，对，我们可以这样子生活。可是你当其他人大家在看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说，哦，对，那我要成为的到底是哪一种人。
嗯，
对，所以他们就会成为那个典范的那个部分。
OK。
可是这个时候健康的六爻的，这时候的六爻，健康的六爻，因为他们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他们会比较像那种，你知道什么叫返璞归真吗？
嗯，我知道。
对对对，他们就有一件事情让我很印象深刻的就是，嗯，我可能要踩一下你的伤痛，就是
没关系，来快点。
伤痛，但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那一次，就是在 Clubhouse 上面发生蛮大的事情
啊。
对对对，然后其实就那个时候让我充分看到说，在这个时期健康的六爻其实他们是没有办法应付为善的人的，
真的我完全没办法。可是我最近比较好一点。
哼，怎么说怎么说，
我觉得那个就是我觉得我有学习人性这件事情啊，以前我是不解，我其实到今天为止我没有去想到这件事，因为我当时是在我当时其实是大部分都来自我自己的自傲。
嗯，
对，我觉得说我好像很努力啊，我好像付出很多啊，我很帮很多人，我也没有拿任何的钱啊，然后协助很多人开课啊，创造知名度啊，给很多建议。我当时把自己的位置跟姿态是这样子，可是后来我在去年跟今年的时候我发现我错了，那个错的那个部分不是对错的问题，我对对错的概念还是在，可是我认为就是说啊，其实很多人就是需要啊，那很多人也是无心啊，有些人就是习惯啊，只是我自己没有悟透，所以我后来就让自己活得更简约。就我的朋友饭圈就比较没有那么大。对，那我不是说是非对错或是高低卑贱，我完全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会慢慢远离一些我没有办法擅长的东西，我觉得我不擅长。其实这件事情不仅是社交关系也好，家庭关系也好，亲属关系，我记得我从2020年到2023年经历的不只是那个事件，我跟家庭的关系啊，我跟母亲的关系，其实我全部都重新修炼过一次。对，后来我发现说，哎，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
其实你刚刚讲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说，在讲这段经历的时候，把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没有办法应付为善的这个事情，简单信任这些很多很多所有的存在啊，然后付出自己很多简单相信，然后开始慢慢的重新修炼，然后你就发现说，你在生活，因为这时期的六爻，其实当你回到你的策略跟权威的时候，你在生活当中其实是简简单单的活出真实的自己。
嗯，对，
然后开始去改变身边的很多事情，然后你有发现，就开始在为你身边的事情产生巨大的影响了吗？
我因为过得太爽，我没有去注意。我觉得我旁边的人就变得好简单这样子。对，其实有没有发现，就是说我好像也不会那么鸡婆，然后我还是一个很持续把节目做好的人。那我最近因为我做短影音也接受了邀约，所以我接下来会开直播。对，我也愿意把这样子的短影音上的东西跟思思分享，因为但是思思在经营 IG 的 Reels 也有他独特之处啦。好鲜的一块市场，那个我不会。
好， 真的有不少人问过我这件事情，说你明明就是人类图老师，可是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或分享这？
我不会啊，我觉得我好欣赏你哦。
我其实我的想法，我那时候的想法其实没有特别有什么特别想法，就是做第一就是简单做投射者喜欢做的事情，
嗯，
就是。你知道因为我觉得这世界上其实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包括这些帅哥啊等等这些，我比较不会分享美女，但是因为我对自己对帅哥，
你没有分享美女，你不是比较不会分享美女。
对，但是因为我自己喜欢看，然后有一天我们在聊的时候给他看完之后，我朋友就说，这真的很好看，如果可以分享到那个 IG
Reels， 对，
就是 IG Reels 上面的话，那可以造福其他，我就想，对呀，干嘛不这么做？然后我只是因为这个起心动念，我就开始做这件事情而已。
是我少数会佩服在这个年龄的人。一个是你是一个有为跟有所不为的人。第二个，你从来不会因为你做了什么事情而去改变你的对人的看法，因为你一直都很如实。第三个，你又是一个很精进的人。第四个，真的是不会被冲昏头的人。我是不是赞美人都很精准？真的是
你讲了之后有点不
害羞，对不对？
对，
是不是？
对，就其实我那时候做这件事情，我没有想要干嘛，我就想，对啊，那反正我做这件事情也可以让更多人看到。那既然这样子，反正我的气象报告也继续写，那
对，真的，
这个东西我也继续分享，这样子。
你真的是把 po 文跟短影音两个分得非常清楚的人。对，
分得很清楚，因为就觉得我该做的事情我还是要做，不能因为我这个东西抛出来之后让比较多人喜欢，我就不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我该做的我还是要做，然后除了这部分我还是会继续教学继续讲，然后继续，因为这个部分的那个状况虽然粉丝数比较少，可是有读者他都还是在，然后还是都会有跟我讲说这个东西对我帮助真的很大，真的可以提醒我这个礼拜，或者是会有不断的有人跟我讲说，可是我这个礼拜干了蠢事了怎么办，来跟我，然后我就跟大家，我不是牧师，不用来跟我告诫。
可是我会觉得 我想请教思思的，就是说所有事情都有正面，但是在某些状况之下也有杀伤力，所以其实在这过程当中，你有遇过恶意的人吗？
你说恶意的人吗？
对，比如说留言啊，或者是就是面对粉丝的不了解的一些他们自己的行为啊。
有些人问我说你这样子当一个老师这样子好吗，或者是你在分享这些东西我会不敢追踪你啊，或者是什么的，有。然后可是我想 我那时候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可是我分享这些东西很健康啊，美的事情大家都喜欢看啊，那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啊，所以我就没关系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想法，那你喜欢或者是开心就好，那你不喜欢或者是那也不用一定要
强求。
对对对，因为其实在人类图当中有讲到一件事情，我们中国人讲缘分，对对对，我们东方人讲缘分，对不起。对，抱歉。在人类图我讲到这件事情就叫分形线，分开的分，形状的形，分形线。
对，
每个人会有每个人自己的分形线，什么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都是在你轨迹上面引导的人，
对，
都是你的分形线里头的人，所以当这个时间不再是你的分形线的人的时候，他们会离开你的生命，但是如果是你分形线的人的时候，他都会继续来到你的生命当中。
我非常认同。
对，所以其实这一路上以来一直都还留在我生命中陪我继续下去的这些朋友，我真的觉得我很谢谢你们，真的，我真的很谢谢，就是还愿意陪在我身边，然后包容我这些小白痴的行为。
你不是耍白痴，你是天生在这件事情是白痴。就是这个也是难得的地方，你知道吗？就是我们都没有必要去伪装成一个 别人认为的老师的样子，或是别人认为一个专门在某一个领域研究的人的样子。对，这个是 我觉得这是我在2019年到2024年里面人生最大的转变。如果说大家去福音自己的人生设计，你在某一些时候，如果你相信你是神的礼物，那神必须就是一定会把你要的东西都准备在你旁边。对，这是我到目前最坚信的。比如说其实跟我讲六爻的事情，那我跟亚波老师，亚波老师在跟我讲就是乾卦的时候，我们就谈到亢龙无悔这件事情，就说如果你已经是就是退位的皇帝，你就不要指指点点现任的皇帝。那这个也是我在经历在2022年的那一波事件的时候，我觉得我必须修炼我自己的自以为是。对， 我觉得人生就是遇见某一些人啊，尤其是在身心灵的这些朋友们，其实给我很多看事物的角度。even 我在当时最恼火的点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释怀，可是我回头过之后，我觉得我有非常要紧的成长，所以我非常感谢每一个到来的礼物。虽然我当时看不透，但我从来没有逃避过。对，我觉得这是生命中最有趣的事情。可是一样啊，我们还是在56个国家、啊、对不对？我们一样还是在西班牙。
对，我有看到那个西班牙的那个，然后我就哇，
是不是是不是很感动？
对，因为每个国家每个国家 我有研究过每个国家每个国家 Podcast 的，就他们的地区性，然后能够上榜的 Podcast 的那个其实都不是那么简单，
真的。
对
欸、你知道我在印度的就是上印度榜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是回到神的国度吗？那不是一种骄傲，就是觉得说，因为 我常把 IG 当做自己的遗书在写，不是我身上有什么病痛或者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而是我觉得我们就是写给自己嘛。就其实如果回到我们今天的课题是六爻的话，其实对六爻来讲，对尤其是那个六二的人来讲，其实就是写下来就好了、对不对？然后反正每天就觉得，哎，我今天又创造了些什么事情，这样，对不对？你看、
就是、
学人类图多好用，
你就是在做简单的做自己，然后开始慢慢的就是为这世界带来巨大的影响。因为在这个时期的六爻，他们确实就是这样，他们已经经历过年轻时期深度的去体验世界，在世界当中不断的碰撞流连或者是喜欢的玩耍之类的。对，然后到了就是说土星回归之后的那段时期，开始过得比较超然疗愈，在做内在修行的那个部分。到了凯龙回归这个时期，五十多岁左右的时候，凯龙星来了，带他们引领他们重新回到人间的时候，这时候的六爻其实他们是像花朵盛放一样的在这个世界。你知道他当花在绽放的时候，他会为他身边的那个环境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气味或香味，其实在影响整个世界的那个状况。这就是你知道说我们 每一个六爻啊，主持人那时候就讲一句话说，每一个六爻啊，他身上都带有来到这个世界对未来的 一种魔法。可是这个魔法是关于对于我们世界，关于人类所蕴藏的可能性。所以一旦是这些六爻他们真的能够活健康的，就是活到了凯龙回归之后，他们下来其实他们是来影响这个世界的。对，他们不再是过往的那个部分，可是他们过往的时候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对，
根本都已经忘记了。
可是对对啊，他们有些六爻，他们因为身体前面的六爻啊，他们会在过往的东西太过痛苦了，所以他们可能会遗忘这些东西。对，在土星回归中间的这段时间的时候，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六爻有些过分天真或者是过度天真的那个状况
是不得已的。
对，这是因为他们为了要活下去，你要知道说，在土星回归的那段时间的撞击， 对六爻来说比其他一二三四五爻更强烈。
真的，因为有时候对于太痛的事啊，或是太残忍的事情，我就觉得遗忘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就直接就是把它掩埋起来。
我有问过不少，不是脑袋上的，就是这些六爻的这些人，当他们在这段期间的时候，他们会对于三十岁之前很痛苦的一些东西，不是说忘记了或者是什么，而是他们为了活下去，把这些痛苦的东西已经浓缩压缩到了。这段时间的时候，他们开始乐观的看待这些事情。反正我再痛，我都没有三十岁之前那么痛了。对，然后，所以他们开始把这些东西慢慢放下的时候，他们开始内化成为自己的状况。然后他们在开始真正同等自己的时候，这时间就是他们的过渡时期。因为整个六爻，我们说是他房子的屋顶嘛。
嗯。
然后他们在做的事情是望向下一个爻啊、望向下一卦，也就是
对
下一个卦的一爻，
没错。
然后他们望向的是闸门对端的通道对端的另外一个闸门一爻在做的事情是什么？
嗯，
所以其实这些六爻他们做的事情是过度，他们并不会花太多的心力在自己这个卦象或者是那些状况，他们在意的是接下来进程的发展，他们追寻的是更高更远的东西。例如整个世界的世界大同啊，例如理想世界啊，例如灵魂伴侣啊，或者是精神的极乐高潮等等的什么之类，不是这样。
极乐高潮是什么？你随便夹带东西给六爻，开玩笑的。
他们在意的是那个精神上的部分，所以他们更到这个时期，他们更注重就是精神层面的东西。
对
对，
你看，圣人说极乐世界吧。
对，就希望极乐世界没有了。
就是我们永远都在看下一步，下一个是什么？其实还不太真的。我最近对一些事情啊，就是真的是不太，是不是老年痴呆症？好，我就是真的不是很在意。
嗯，
对，然后也不太在意得罪人。
嗯，
然后也不觉得我正在得罪人。
嗯哼，
就是那种泰山崩于前，真的是面不改色。我跟你讲一些大不敬的事情。
嘿，你说。
我有一个客户啊，然后有一次就安排了一个会议嘛，也是最近的事情。后来我才发现，他是六个国家的国家总经理。可是对我来讲，我就想说啊，干我屁事啊，我为什么要让他就吃饭啊，对啊，那我就聊我的啊，对啊，然后他就聊他的、啊、然后他旁边人都在想说，哎，你不知道这是我们尼泊尔总经理吗？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我们的印尼总经理吗？然后我就想说，我有必要知道这件事情吗？对，然后大家就说啊，好，你知道我最近还遇到一个很有趣的朋友，他一年发出去的薪水，你猜多少钱？
不知道，
将近两亿。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是因为买房产占卜，就是一个很轻松的事情。对我来讲，你来占卜一个400万、40块、跟4000万、跟4亿，其实上是没有是不可以起那种心理的起伏的、啊。
嗯嗯嗯
对，然后后来事后别人才会跟我讲说，哎、欸，你知道那个人一年要发2亿的薪水耶。我就说啊，怎样？我也不就是一个小时送他600块而已嘛。好，我实在讲太多六爻、欸、其他如果不是跟我一样的六爻，我都算得罪你们了哈。好
你知道这件事情，你知道这件事情，他跟就是六爻的人跟五爻的人，就是你刚刚展现了一件事情，六爻跟五爻的人极大的差别。这件事情，就是五爻的人，他们应该这么说，一爻的人其实他们是深入研究的那种状况。我们一到六爻直接来讲，一爻的人是深入研究的状况嘛，
嗯。
然后二爻的人是透过展露自己的才华，召唤人家来到他的身边，
嗯。
然后三爻的人是开始不断的去做尝试。
对，
然后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
嗯，
然后四爻的呢，就开始在他自己的同温层扩散。
广结善缘，对。
对对对，无聊人他们是就是务实的在做解决问题，把所有正确解决。
所有搭赛的人都是无聊的事。
对，他们在做普世的搭赛，但是呢，他其实抽离整个状况下，所以你刚刚展现了一件事情是无聊的人，他其实 至少他知道事情的后果，或者是知道这个人的、那些地位啊，什么什么什么，他会务实的开始面对这件事情，然后找这件事情。可不然的话，如果他还没有准备好自己，因为这些五爻人他们知道我没有准备好自己，我就出来的时候我会被架上十字架，然后烧死。
嗯，
可是六爻人对这件事情毫不在意啊。对啊，我被架到十字架上面又如何？
对啊，
然后或者是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选择的是在屋顶上面观看这些事情，就算可能这件事情真的是自己事情的时候，有些时候他可能会抽开来去看这些更宏观的角度，如果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其实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那我有什么特别需要大惊小怪或在意？除非这件事情能够为整个世界带来巨大的改变，或者是带来强大的突变，带来与众不同的那个意义的时候，这时候六爻人就会下手了。
真的，你知道我今天早上跟那个云伟老师开节目，那因为我们在谈及就是台湾的国家地位未定论这件事情嘛，啊，就造成了台湾人一直都在居安思危的状态之下，然后他就会跟我讲说，其实你会不会觉得台湾就很像这个地球的松果体？对，然后他就说，因为他一直都在不确定的状况之下，因为他没有办法确定他在某些状况是哪一生哪一世的潜意识，就跟台湾永远都不知道我到底是什么，因为台湾都在安全的被考量下。那这样一讲，我就觉得说，哇，我今天真的是吃了那个万能药丹。对，比起我今天去做两个咨询然后赚个万把块，我觉得那个兴奋程度实在是难以言喻这样子。对，反正六爻的人就看开一点，钱就会来。对，无爻的人就是打赛，你们就好好打这样子。谢谢无爻的为这世界的贡献。
也不是这么说，因为每个爻都有每个爻在这整个世界上面不同的位置上面，这个位置上面需要对不起，这整个世界需要六个爻共同合作才有办法带领大家往理想的世界去走，因为六爻对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方向。一个突变的方向，他们指引出来的是一个方向，他们带领我们的是一个典范的状况。然后五爻是来告诉我们，是来详细找出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往那个方向走的，这是五爻在做的事情。
没错，来
救赎
这个世界。
对，对，所以五爻很多的那些爻辞里头相关的就是救世主啊。将军啊等等的这些东西，他们要带领大家往前走。可是六爻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爻辞，有些时候我会觉得主事业有点像在笑六爻，或者是因为你知道六爻有很多的一些爻辞翻译出来不是山顶上的傻瓜，不然就是菩萨啊，然后佛陀啊，这些
撞得满头包的佛陀。
因为他们之前，他们其实对整个世界是乐观的。这些六爻的小朋友，他们是一开始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他们一开始都觉得这个世界是美好的，然后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状况，就发现来到这个世界上面跟他们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于是就开始经历了前三十年的不停的碰撞，然后撞得满身伤，然后
真的
对他们的本质上的乐观，在这个时候被撞烂了。但要到了30岁开始土星回归，被撞到稀巴烂，然后被整个搅碎了之后，才开始重拾这个乐观的那个东西。他们虽然跟三爻和谐共振，虽然跟三爻有一点就是同样都是房子的顶部，有没有？
对，
一个是一楼的顶部，一个是二楼的顶部。
对，
可是不一样的是，三爻天生悲观，他们一开始就知道这世界，他们来到这世界就是要撞到稀巴烂，撞死了都没关系的那种，以至于他们撞不死，不是啦？
想一头撞死，隔天还是醒过来。
对，六爻这个样子，因为所以他们才会在前三十岁的时候那么的痛苦，到了 后面三十到五十岁的时候才开始慢慢的，为了逼向他们往屋顶的时候，他们才开始往上去看。
对，
但是月亮终究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嗯，
所以很多时候，你发现说六爻上去的时候，尤其是到了土星回归之后的，他们开始慢慢的会有一些比较冷漠的特质，或者是比较有距离感，或者是对整个世界比较抽离的这些状况的时候，那是因为他们站在屋顶上面看事情的角度，跟我们一到五爻看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对，没错。
嗯，所以才会觉得说他们有距离感。你想你在房子的底下，然后看屋顶上面的那个人的时候，他是跟你不管他觉得再怎么跟你亲近的时候，都会有一点距离感产生了。
对啊，我们又不是故意的。
对，可是你要清楚的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其实在看事情的角度是不一样，那真的不是他们故意的。他们没有办法像四爻一样，就好像感觉在你身边一天到晚跟你玩闹或者是干嘛的。没有，每个爻都有每个爻他们的特质存在，所以没有哪一个爻特别好，或者是哪一个爻特别不好，或者是干嘛。
每一个爻都是必要的。嗯，
对对对，如果没有一爻的深入研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地基打好，没有办法把所有的小节啊、细节啊做得那么完美。
嗯，
对。可是如果没有二爻他们这些天生擅长的一些事情的时候，这些事情不会被完成。
对
对，而且如果没有二爻的这些假民主，或者对不起，不是假民主。
授权
他们的那个状况的时候，我们不会有这么多就是像能够每个人清楚的知道说，我可以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好好的做好自己的事情，安分守己的状况。那没有三爻他们不断的去尝试，不断的去找出更多新的领域，更多新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不会有更多新的发现，甚至不会有任何的突变存在。
没错，
因为所有的爻当中唯一存在可能性的就是三唯一存在突变或质变的可能性都在三爻里头。
嗯，
对对。那再讲到四爻，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开始扩散出去嘛，到同文层，到五爻开始务实的为我们在方向当中带领我们真的走向
去落实去打仗。
对对对，
嗯，
对。可是到了六爻的那个部分，其实你刚刚讲到就是说那件事情的时候，你知道四十五点六爻的那个部分，它就有四十五号闸门是国王跟皇后的闸门嘛。
嗯。
可是，在讲到六爻的那个部分的时候，对不起，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一爻就是专注的在当自己的研究如何当国王跟皇后的那种状况。
嗯。
然后二爻天生就是带着王者风范，对啊，我就是王，我就是皇后。
嗯。
然后三爻就是不断的带大家去开疆拓土啊，然后不断的打仗，想要壮大自己领土的那种国王。
对。
然后四爻呢，就开始在好好的是真的在经营自己的国土啊、统问的啊，这些就是我的国的那个部分。然后到了五爻，是真的就是说他真的展现出我真的是个王者的四十五号闸门四十五点五，我真的是个王者的状况。你们来的时候，我这就是我的王。国家就是我的王，你敢来进犯我，跪着和你洗的那一种。所以到了六爻的时候，他就是太上皇了。就你讲到太上皇的时候，我那时候想讲，到了四十五点六的时候，他就是太上皇了。他是真的你在后面观看整个国家的发展，然后同时看着我们的国家可以再怎么改变，或者是干嘛，我们可以带领大家往哪个方向走，再来。怎么样才可以更壮盛的那个状况，这都是六爻在做的事情了。
对，
所以你们就会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人生角色当中，每一个爻、每一个爻、每一个爻，都有它存在的意义跟它存在的必要性。
对，
因为我们如果只有六爻的时候，这世界上不会有很多事情落实了，大家都在画大饼，然后喂公子吃饼就好了，这样子。
你一口我一口，你一口我一口。
结果吃饼吃得好饿，这样子。
这就是五饼二鱼的由来。
你看，我一看说我还有点饿，这样。
好，我们今天时间来到9:06，是不是我们六爻讲完了吗？
对，所以这我们其实到最后再总结，就是说的爻存在的必要性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把人生角色一到六爻全部都讲完了，这样子。
Yeah.
嗯， 所以你们就会清楚知道说，在我们人生角色当中的时候，我们当中其实有讲到一到六爻，那这一到六爻就会组合出十二件戏服，也就是十二种人生角色。
对。
那在十二种人生角色，其实我们或多或少都有在刚刚的时候，对不起，我们在每一堂讲的时候，其实都有或多或少讲出红色跟黑色的差别，
对
那些组合的差别呢，状况。可是不会有课程详细的跟你讲说，这每一个人生角色的组合是什么样子，然后它会呈现出什么样子。所以，如果真的会真的需要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是。我之后如果有把这些讲义做好或干嘛的时候，我可能会考虑开一个就是人生角色想的，就是人生角色的工作坊，然后来讲这些事情。
太棒了。
对，这样大家才会清楚知道说，哦，每个人生角色他我已经知道一到六爻了，可是一到六爻之后他整个红的跟黑的，然后每个角色跟每个人生角色的差异组合在哪里的时候，可能就需要到时候整理出来的时候，再开工作坊的时候来说。
太期待了。那我们这一季的节目，思思，我们是不是这一季的节目都到这边结束？
如果你想做番外篇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浅浅的说一下人生角色的教养的部分。
好，
如果你想做番外篇的话，
我知道你比较喜欢翻墙。没有关系，那我们先把这一集做今天的结尾。其实我一直谢谢师每次在讲人类图的时候都非常的深入简出，然后其实他都涉及的非常很多很深，但他又用很诙谐的方法让他去了解这个每一种设计的特质，这样，然后又不带任何的包袱，没有任何的恐吓这样子。好，那基于番外篇呢，我们就再看思思老师时间，还有我自己的时间，我再另外再跟思思老师约。思思老师，这样好不好？
好，
那我的电脑，我的手机又宕机，它过行，所以我没有办法关机。所以再次谢谢所有Clubhouse 上面的朋友啊 ，Podcast 上的朋友陪我们走了这整整三年的人类图，然后等思思老师就是课完整再上完。那一方面我们来设计番外篇的部分，一方面也期待思思老师在课上完之后带给我们全新的人类图。非常感谢思思老师，非常感谢 Clubhouse 上面的朋友。
谢谢大家，谢谢波龙哥，还有谢谢他 这三年一直以来的陪伴。
不可以哭，
我讲这么久。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在老师的祝福当中结束，再次谢谢大家，祝大家一日美好，拜拜。